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俄克拉荷马州检察长普鲁伊特领导美国环保署。普鲁伊特是奥巴马气候变化计划最强硬的反对者。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欧洲对多国外长表示，必须警惕独裁和专制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抬头的危险。
奥巴马总统明年一月正式卸任，而且早已安排好了退休之后的住处。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
中国时间12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三发表推文，批评印第安纳州空调公司开利工厂的工会负责人在代表工人方面做得很糟糕。川普最近还在盛赞该公司，他说通过谈判，这家公司同意把1100个工作留在印第安纳，而不是转移到墨西哥。他重申了竞选时的承诺，要对那些把就业机会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公司征收35%的关税。但开利公司的工会说，实际留在国内的工作机会不是1100个，而公司的部分业务还是要转移到墨西哥。联合钢铁工人的地方工会主席琼斯对媒体表示，川普误导并夸大了留在印第安纳州的工作机会的数量。琼斯说，实际的数字只有730个。
国会两党的议员要求调查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的呼声正在加强，这有可能与当选总统川普形成对抗。川普一直坚持说，在这场选举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俄罗斯介入的问题。今年10月，美国政府官员不同寻常地发表公开声明说，民主党政治组织和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阵营主管的电邮所遭到的黑客袭击是由俄罗斯最高层官员指使的。有两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星期三推出法案，要设立一个两党小组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与两位众议员的努力相呼应的是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星期三宣布他将发起对俄罗斯网络袭击的调查。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欧洲对多国外长表示，必须警惕独裁和专制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抬头的危险。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星期四，克里在位于汉堡市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都看到发生了什么，太多的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与日俱增的威权主义，某些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更改宪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媒体新平台上广为散播的假新闻，某些人真的在主张酷刑，让我说清楚，偏见、压迫以及晋升异议人士不能成为我们任何人的新常态。每消掉一点自由的基石，实际上就是在暴政道路上添加一块丑陋的砖石。
克里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已经持续太久，他号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通过谈判为这些问题拿出一份和平的解决方案。他还表示，终结这场短期的暴力不能掩盖乌克兰建立繁荣民主的长期需求。为期2天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由来自57个成员国的外长参加，会议议程包括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由于德国目前是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主持了这场会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今天在爱奥华州的首府德梅因继续进行胜选之后的答谢之旅，而一天前他提名爱奥华州的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川普为什么会选择布兰斯塔德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各界对此的反应如何？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国务院对于川普提名布兰斯塔德有哪些评论。
美国国务院并没有直接评论布兰斯塔德的这项任命案， 国务院表示，目前川普的过渡团队正在思考如何处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对外大使的提名案呢，其中的考量还有他的目标是什么，要由过渡团队自行对外说明。美国驻华大使宣布的时机呢，是在所有美国驻外使节里面最先宣布的。在宣布美国对英国或是法国这些传统的盟国大使之前，因此呢，这个时机也格外引人关注。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这反映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而以布兰斯塔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1985年以来30年的深厚感情，还有深厚私交，还有呢，布兰斯塔德也是最早公开宣布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之一，因此他和美中的元首呢有着深厚的私交，对于未来处理这个复杂的美中双边关系大有注意。此外，分析家也认为，可能呢也是在缓解在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的一些余波荡漾。再来就是爱奥瓦和中国维持着密切的农业贸易往来，而布兰斯塔德本人非常注意的经贸，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经贸之上也是主轴之一。平章，
荣香，那么美国各界包括产业界对于这项提名有哪些回应？
先说川普他在提名布兰斯塔德的时候呢，发表了一面书面声明，他说以布兰斯塔德对于经贸议题的熟悉，有助于未来美中关系之间发展互惠互利的关系。那美国的一些产业界，包括了制造业还有农业界，也都纷纷发表了声明。例如呢，以一个发展主要注重在发展农业技术的杜邦先锋公司，他的总裁呢就发表了书面声明，其中指出，以布兰斯塔德和美国和中国各界的友好的关系呢，还有他对经贸议题的重视，相信未来他就任之后呢，有助于提升美中两国之间的商机。不过呢，布兰斯塔德在上任之后，也可能面对一些来自美中由于经贸冲突之间所带来的挑战。以美国全美国制造商协会的他的会长呢，他发表面书面声明，他说呢，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呢，中国是最大的投资还有贸易的伙伴。不过中国呢，在由于一些扭曲市场的政策还有做法呢，也对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冲击。他期待布兰斯塔德在上任之后呢，能够解决美方对此的关注。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这个星期结束以后，就将返回各自的选区去过圣诞节假期了。那么，对于川普政府将会如何安排新内阁人事，那么各界是相当的关注。国务卿的人选悬而未决，不过呢，多位议员已经表态，希望重返亚洲政策能够继续成为下一届政府的外交的主轴。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奕华，你好。
是的，林森你好。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就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有什么样的表态？
是的，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国务卿的人选目前还是悬而未决。不过呢，各界都在关注这个国务卿的人选和未来的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对这个全球的这个外交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呢，在星期二的时候是召开了一场这个听证会，邀请各个界的专家来探讨奥巴马政府所倡导的重返亚洲政策的这个目前的进展，然后还有这个来进行讨论和检讨。那么这个主席呢，是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邵建龙众议员。那我们知道这个邵建龙众议员呢，是有这个相当浓厚的这个台湾背景，他曾经在台湾住过的一段时间。那么他在这个会上呢，他也就是一再的也同时谈到了最近相当热门的话题，也就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这段电话的这个通话。那么他在这个听证会上，他谈到说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坚定友谊的立场，那同时他也希望川普政府在上任之后，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同时呢，能够持续在台湾关系法的保障下维持和台湾的关系。那我们在会后也采访了这个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邵建龙主席，我们来听听他在我们采访时谈到有关的话题，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ultimately, China.
中国最终必须要理解，我们会大力支持国会在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 我们和台湾的关系会继续维持坚定。
我们知道这个邵建龙议员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和台湾的关系相当的紧密。那么他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也曾经到这个台湾参加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典礼。那么他在1970年代是曾经以摩门教徒的身份在台湾传教，那么他一向都在台湾的议题上相当的支持台湾。不过呢，今年是他最后一任这个联邦众议员的这个任期，他不再寻求连任。那么他在这个听证会上他也谈到说，美国一直是这个维护民主价值和个人自由的这个领航者，那么他肯定川普在一系列的这个普世价值上所做出来的这个有力的表现。那么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和这个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谈到了有关的话题。那么这个民主党籍众议员是贝拉，那贝拉众议员他和我们的这个访谈过程当中，他是谈到了是说，美中的关系还有美国和亚洲的关系相当的复杂，因此呢，他认为这个美国在和这个制定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亚洲的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十分的谨慎和小心。那么他也谈到说，美中之间有多项的贸易还有合作，那么如果美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持续的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话，他认为重返亚洲政策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继续来听听贝拉众议员对我们怎么说。
我们对川普政权保持开放态度，从国会观点来说，我们认为重返亚洲是个正确的方向。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继续在亚洲的重心，维持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在星期三是提名了爱奥华州的州长的布兰斯塔德出任了这个驻中国大使。那么中国呢的方面的回应则是称这个布兰斯塔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现在各界也都在关注，在这个川普和蔡英文进行电话通话之后，川普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宣布了新任的这个驻中国大使。那么新的驻中国大使对未来的这个中国的政策，还有美国川普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那么对此呢，参加听证会的其他的议员们呢，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的时候呢，他们也表示说，川普政府在与这个蔡英文通话的这件事情的讯息呢，是发出了一个相当有力的一个标志。那么他们认为是说这通电话象征着美国不再是这个害怕或者担心会惹怒中国，在对于与这个美国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呢还是会去做这个坚持认为是对于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听听就是在听证会上其他与会的众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谈到有关的话题的说法。
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是很有建设性的，我们不该让其他国家，即使是像中国那样的大国，来指示我们可以跟谁说话。美国总统和台湾总统30多年都没有直接对话，我觉得这是最令人遗憾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权告诉我们是否能和台湾说话，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建设性的建议，可以让中国知道我们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我希望我们是个好的邻居，但好的邻居意味着我们不是只跟一个国家打交道。
川普
不害怕说出什么是美国的利益，他也会坚持保卫美国的利益。他和台湾总统的电话向中国发出了讯息，因为其他美国领导人都对中国这个谋杀自己人民的独裁者害怕极了，害怕我们和民选的台湾领导人的讲话会激怒中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会坚定地保卫美国的自由，我们会变得勇敢，但我们也不会违背我们的条约或协议，我们只会很勇敢，不会对维护美国利益和民主而表现出畏畏缩缩的样子。
你看看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内阁人选，我相信他在寻找人选的时候有人给了他建议，这些人都是在不同机构有经验，确保我们会注意美国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呢是长期关注在中东问题上，还有包括反恐的议题上。那么我们昨天在谈到这个有关于对华政策或对亚洲政策方面的问题时，采访了这个正在举行这个国会的这个反恐安全论坛的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皮坦吉尔众议员。那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也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就是他谈到说，川普政府呢会他的这个执政的方式还有风格会很像共和党的这个里根总统。那我们接下来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the commitment of President-elect Trump will be similar to President Reagan. He believes in a strong America.
总统当选人川普会比较像里根总统，他相信一个强大的美国会对世界有好处，美国强大，世界比较安全。这样的想法令川普以考虑美国防卫、保卫美国、重建美国军事为出发。这样一来，我们将是自由开放世界的保卫者。
Secure America, protect America, rebuild America's military, and that way we'll be a guardian for freedom and liberty.
是的，看得出来哦，就是许多的这国会议员都对于未来的这个美国的外交方向充满了期待，还有许多的这个期许。那么在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这个议员们还是普遍希望对在亚洲政策上，川普政府能够持续重返亚洲的政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川普政府的这个国务卿人选，预计会将在下个星期就会提出有可能的人选。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有关讯息，林森。
一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年的这个新的年度，但是呢，联邦政府的这个预算案呢是还没有正式的批下来。那么这个预算案这个问题，在国会议员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放假要回到自己的选区了，在这个预算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是的，林森，就您所提到的预算也是相当关注的重要的这个议题哦。那今天在国会呢相当的忙碌，看得出来我其实身后相当的多人，大家都是正在讨论这个有关预算案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众议院方面呢是在上个星期五就通过了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在这个星期呢参议院也刚刚进行了表决通过。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呢其实美国政府预算是在一个这个临时拨款法案的这个支持下来运作的，那么这项法案是到12月9号，也就是星期六就会到期，因此呢，这个国会必须要赶在这个圣诞假期之前，就必须通过另一个这个临时拨款法案，或是新一年度的这个财政预算。不过看来现在呢，众议院方面在今天呢是已经以这个326票对96票的这个表决结果通过了这个另一项的这个临时拨款法案。那么这项新的这个临时拨款法案将会维持政府运作到明年的4月底，大约是4月28号。那么参议院方面呢，预计将是在明天，也就是美东时间星期五的时候来进行表决。那么预计将会通过。那么如果不通过的话，议员们非常有可能必须要在下个星期返回华盛顿来进行这个新的这个讨论。那么不过预计呢，这个明天这个在这个临时拨款法案的这个通过上呢，参议院方面也会顺利的通过。那么接下来政府就会美国国会方面呢就会进到下一轮的这个休会时期。那么再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将会是1月3号，也就是新的国会要上任的时候。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感谢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中国继续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驻中国大使的人选表示欢迎，不过有舆论提出应该对此任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川普的中国政策取向并不十分明朗。
中国继续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驻华大使人选表示欢迎，不过有舆论提出应该对此任命持谨慎乐观态度。川普提名美国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中国星期三称布兰斯塔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么多年呢，他也在他州长的几次担任州长的这个位置上面，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做出过很多努力。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大量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布兰斯塔德过去交往的情况。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复旦大学国际关系问题教授沈丁立的话说，川普刚同蔡英文通过电话，现在又提名布兰斯塔德担任驻华大使，现在不能确定 川普是否希望以此维持同台海两边的良好关系。中国人大教授石英红说，主导美国外交的是总统，假如川普的中国政策不好，驻华大使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还有分析认为，川普对华政策尚不明朗，北京不应过分乐观。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在今年的国际人权日，也就是12月10日到来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举行了听证会。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说，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并呼吁新的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的主要官员实施制裁。我们来看记者莫宇和西西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有直接联系。他期待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注重这个议题。
我完全期待美国现任总统特朗德川普会严正并始终如一地提起人权问题。奥巴马总统没有这样做，我希望总统将其作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核心，而不仅仅是掺杂在众多议题当中。
他说，中国人权在过去一年继续恶化，中国的异议人士、改革人士和维权人士面临的压迫日益严重。史密斯议员表示，他期望川普在就任总统后能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官员实施制裁。
只说不做效果不大，我们需要对中国的独裁者进行制裁，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针对那些实施酷刑、强制性堕胎以及各种宗教迫害的领导官员。
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有杨建立、魏京生、盲人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傅西兄牧师、世卫会主席热比亚、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以及法轮功学员王小丹。他们在听证会上回顾了中国严重的人权问题，并对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重视中国的民主、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 CECC 的另一名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国会事务间隙也来到听证会上发表讲话。他希望新政府上至总统下至官员在一开始就重视人权议题。听证会结束后，议员们与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一起与刘晓波的照片合影。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人士仍被中国当局关押。美国之音莫宇、西西，美国国会山报道。
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俄克拉荷马州的检察长普鲁特担任环保署署长。普鲁特是奥巴马总统应对气候变化计划的主要批评者。在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上个月赢得了总统大选之后，民主党正在寻求重组。近日，《时代》杂志将川普命名为2016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并称其是美利坚分裂国的总统。川普总统能否引领美国弥合分裂走出困境？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带您回顾一下刚才我们关注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发推文对印第安纳州空调公司开利工厂的工会的负责人提出了批评。川普最近极力的表彰政府跟这家公司达成协定，把一批就业机会留在国内，而不是转移到墨西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欧洲对多国外长表示，必须警惕独裁和专制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抬头的危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表示，他希望川普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第一位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星期四逝世，享年95岁。格伦一个多星期前被送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癌症医院。格伦是水星七人组最后一位健在的成员，他们在1959年成为美国第一批的宇航员。1962年的2月20号，格伦驾驶友谊7号飞船环绕世界将近5个小时，成为第一位环绕地球的美国宇航员。格伦从1974年底至1999年担任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1998年，77岁的格伦参议员作为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的机组人员，成为年龄最大的太空飞行者。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挑选的环保署署长一向是环保署工作的批评者，他还曾经大力的抨击奥巴马总统通过大幅减少美国电厂的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有关详情我们来请安华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我们来看呢，针对川普当选总统所提名的环保署人选，俄克拉荷马州的州司法部长普鲁特，我们先来看以下的一段报道。
俄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斯科特·普鲁特是来自今年一月提起一项诉讼，寻求阻止清洁能源计划的27个州的官员之一。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这项计划，美国环保署要求各州提出办法，到2030年把总的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32%。
在川普的世界里，我们对否定派和批评派非常习惯了，有些人仍然沉浸在永久的竞选之中，但是州司法部长普鲁特非常合格，他在担任俄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期间有着良好的记录。当选总统面试者中，他们决定选择普鲁特部长。我们期盼着参议院举行确认这项任务的听证会。
普鲁特一贯怀疑气候变化，他和阿拉巴马州州的司法部长卢瑟·斯特兰奇今年5月在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撰文，严厉抨击了一些州的做法，那些州试图对不承认气候变化科学的公司采取法律行动。
那么今年2月呢，美国最高法院发出了命令，那么在法律纠纷尚未解决之际呢，暂停实施环保署的减排规定。起诉联邦政府的各州在法律文件上称呢，这是环保署历来做出的强迫各州实行的影响面最大、负担最沉重的规定。好的，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本周提出议案，要求美国对中国破坏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稳定、修建人造岛礁等行为进行制裁。卢比奥的议案提出，对任何参与中国在有争议海域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中国人都应实行制裁，包括冻结资产、旅行禁令与签证限制。华盛顿的国会山上正在为1月20号的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搭建舞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真人秀《飞黄腾达》电视节目的制作人马克·布内特建议川普乘坐直升飞机抵达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并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举行庆祝游行。但是川普的圈内的人士则表示，将举行简单的就职典礼。美国地区法官马克·格德·史密斯星期三晚间发布命令，要求密歇根选举委员会停止重新计票。他称重新计票是对选举的审计，但没有任何法院批准过这项工作。发起密歇根州重新计票的绿党总统候选人基尔·斯坦因周四早上表示，法官向川普和密歇根共和党人做出让步， 令人失望。
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对记者们说，2020年他无意竞选总统。拜登本周二在一个晚间的电视节目中说，他学会了永远不说不。他的这句话再次引起人们揣测，在四年后他是否会竞选总统。美国的全国健康数据中心报告，美国人的平均寿命2015年同比缩短了一个月，男性从 76.5 岁降至 76.3 岁，女性从 81.3 岁降至 81.2 岁，这是自199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的平均寿命低于其他几十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加州星期四早上6:50发生6.5级的强震，震中在加州北部靠近俄勒冈州的尤里卡100英里海岸外，随后在8:32附近的芬戴尔以西100多英里发生5级地震。加州北部海岸地区是该州最活跃的地震活跃区之一，不断发生强震强弱不一的地震。
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善伯纳致函当选总统川普，建议他与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见面。善伯纳众议员在12月6号的信中对川普说，在您为担任总统做准备并会晤各个世界领袖之际，我谨趁此机会向您建议与达赖喇嘛尊者会面。善伯纳在总统竞选期间支持川普，他说，自从达赖喇嘛57年前流亡境外以来，他一直坚定和不懈地主张和平解决西藏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欢迎继续，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近日，《时代》杂志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命名为2016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并且称川普是美利坚分裂国的总统。川普否认关于他是美国政治分裂最大推手的指责，不过川普承认他即将接手执掌的是一个政治分化的国家。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分析担心美国正在走向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日益的分裂。而川普参与竞选总统之初啊，就提出的口号让美国再伟大起来，不能不说他意识到了美国所面临的十字路口。如今川普当选，他是否能如承诺的那样弥合这些裂痕，还是进一步的激化对立？那么川普时代美国的走向不仅直接影响美国自身的发展，而且会影响甚至改变世界的格局，造成美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分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川普总统能否引领美国弥合分裂走出困境？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分享他的看法。马昭教授是通过视频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参加节目，欢迎马昭教授。马昭你好。
欢迎你，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分裂啊是怎么形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这样看啊，分裂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呢比如说我们通常看到的种族矛盾，这是一种分裂。那么实际上呢它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那么由60年代的这个美国反战运动的民权运动以来呢，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呢可能你再往上再追溯一下呢，一直从美国内战开始，这是整个美国建国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种族矛盾呢可能是由于最近一些突发事件警民矛盾之间的关系呢，所以把这个问题呢更加激化了。另外一种矛盾呢，我们可以经常说到的呢是阶层的矛盾，比如说是白人工人阶级与这个华尔街的精英之间的矛盾。这个呢很大程度上呢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经济造成的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衰落，那么使这个问题更加激化。那么可能最后一个呢是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自由派的矛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也是60年代以后这个民权运动的产物。那么90年代呢，随着尤其是奥巴马政权，这个8年的过程之中，这个自由派的声音比较大，所以呢也引起了保守派的很大的反弹。这是几个主要矛盾的形式，那么他们具体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时代》杂志，还有很多一些批评川普的人都指责说，川普呢是美国出现这种分裂，或者是使得这种分裂继续扩大的一个推手。那么对他的这个指责， 是否公平？
我觉得这个指责呢，有它的道理，但是呢，也不是很全面。我们说呢，川普呢，并不是这些矛盾的直接的制造者，因为就像刚才说的，这里很多矛盾，你像种族矛盾啊，这都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种族关系的历史。所以这个不是说川普本人这次竞选、这次当选把它制造出来的。但是呢，川普有他自己的责任，因为他呢是在竞选中呢采取了一些比较不太负责任的啊，那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讲究政治正确的语言啊，比如说他给黑人呢贴一些标签呢，给拉丁裔的这个选民贴标签呢，然后对女性呢有一些不太尊重的一些提法，那么他实际上呢是进一步激化了这些已经存在的政治矛盾。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其实民主党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呢，他也有一些这样的责任，比如说他的竞选中呢，没有谈很多的经济问题，但是他是非常重视谈这个身份问题的，就是我们所英语所说的叫做 identity politics， 就是谈这个身份政治。那么你谈身份政治本身呢，就会呢，把一些对立的东西呢，把它放大。你比如说移民的问题呀，比如说这个黑人社区和警察的矛盾问题呀，比如说这个社会边缘的人群呢，像同性恋啊，或者是这个性少数派啊，他们和这个大众社会之间的一些矛盾呢，实际上这个竞选的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他的责任。
实际上最近这一个时期啊，就是国际舆论，特别是中国有一些学者，就是对美国啊，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西方目前的这些社会，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叫做政治啊，或者是文化这方面的一些分裂呢，提出来一些批评，批评是非常的多。那么也让我想起来啊，就是在这个几年前，比如说因为这个国会因为比如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预算案啊，来这个争论不休的时候，在几年前，联邦政府出现过，就是被迫关门，因为这个预算案下不来。那么当时我采访中国一个很知名的这一个经济学者，他说你看你们美国连政府都倒闭了，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还批评什么美国？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国际舆论，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目前的这些情况的批评。
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特别是从大选结束之后，其实大选本身，尤其是川普获得了共和党提名之后，那么整个竞选过程之中呢，中国的媒体对美国大选的关注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中也涉及到了就是说对于美国选举制度为代表的整个美国制度本身如何来看待。而且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跟听众分享的是呢，其实这个国内呢也邀请我去写一些相关的一些评论的一些报道吧。那么其中呢也对于所谓这个美国和西方制度的衰落呢，是一个国内大陆的这个听众和大陆的这个读者呢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可以这么看，对美国制度本身的怀疑和批评，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那么只不过呢是他的批评的侧重点不太一样和强度不太一样。那么在毛泽东时代呢，我们说那是一个革命年代，所以呢是基本上对美国的所有东西都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自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说对于美国的批评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对于经济方面呢，基本上我们采取的就是大陆采取的呢是一种相对肯定的一种态度，因为改革开放嘛，你毕竟要和西方国家接轨啊，和世界这个经济接轨，所以你不可能批评这个，不可能完全否定这个这套制度。但是呢，我们可以依然可以看到呢，中国在政治制度、文化这个社会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实际上呢还一直都保留着一个很强烈的批判态度。那么这一次选举呢，其实有意思的是呢。我们说呢，这个大背景呢是，其实中国和美国呢，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呢有很多矛盾，但实际上两国面临的很多是相同的问题。你比如说地区差异的问题啊，这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啊，全球化对国家的一些不同的影响，那么包括民族和种族矛盾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呢实际上和美国要争论的话呢，争论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那么中国认为呢，自己的这套模式呢是能够呢 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么反而观之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模式呢，中国现在觉得呢，似乎呢走到了一个尽头，或者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所以这个是他这个中间争论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
嗯，就是目前美国或者是西方，就是现在被批评的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乱象，那么是历史的必然呢，还是偶然？那么它发生这样的一些现象的，它的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不大习惯使用这个历史必然这样的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说这样的字呢，就好像是似乎你本人或者说是一部分人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啊，我们可以站到更高的高度来看。实际上我们说呢，你可以看看共产党当时曾经预测资本主义会灭亡，那么当时这个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后来呢，到冷战结束的时候呢，美国这边新保守主义崛起之后，他预测中国会崩溃，那么这个到目前也没有发生，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必然啊，这个东西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考虑的啊。但是可以看到的呢是在这些必然和偶然的后面呢，有很多的情况呢，是你比如说全球化的地方影响，这个是我们需要更加认识的问题。这可能就是说这些深层的矛盾问题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因为它包括你像这个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呢，工作岗位的流失，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发展，但是能够兼顾不同的各方的利益和各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现在我们说西方社会所谓这个乱象深层次的一些经济原因，当然还有很多社会的原因。那么时间问题呢，我们就先不展开了。
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情况会对世界的格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至于说如何影响呢，现在还不好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因为就像我以前曾经说过的，我们说现在川普的内阁呢还没有完全确定，那么他内阁人选实际直接决定他的政策走向。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内部本身一个共和党虽然赢得了大选，但实际上它呢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组成的。那么这里边呢，像国会是建制派，一直还保持这个强有力的一个话语主导权。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啊、国防部啊，有很多军方的声音出现啊。那么包括川普本人呢，他自己还有他自己一个内部的一个小圈子。那么这些不同的川普周围的这些人吧，他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的影响这个政策走向。但至少可以说的，有一些地方，我可能希望听众可以去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朝鲜问题，这可能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呢，朝鲜目前来说，它拥有了核能力啊，拥有了这个投射能力，这个呢就使它在美国的整个的安全考量中呢，达到了一个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高度。另外还有一些问题，那么前几天大家一直都在讨论台湾问题，对吧？像香港问题，这些都可能是一些新的冲突。那么它之所以冲突，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新，而是呢，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可能和以前不太一样。那么包括呢，可能违反了或者打破了以前的惯例，这样的话都需要中美双方或者其他的这个涉及的这些国家呢或者地区呢，都要有重新的这个考量。
马上还有今天时间有点紧，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你认为川普总统上任以后能像他所说的那样让美国再伟大起来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啊。这个伟大，首先说这伟大的定义是什么？到底这个伟大是一个孤立的美国，像川普竞选时候所说的，还是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美国？到底是一个信奉美国优先的美国呢，还是一个倡导合作对话的美国？具有领导者的美国？另外一个呢，这个伟大的你如何来实现它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到底是用传统的这种外交路线来实现这个伟大，还是说像现在川普有的时候做的，比如像他经常发 Twitter， 经常这个发一些感言，还是说这种这个非常规方法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可能就是说如何处理内部矛盾。现在我们说呢，有一个很激进的左派，那么尤其是这次民主党败选之后，那么同时呢有一个松散的右派。那么这两者之间如何来应对，这也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地方。
好的，马昭，时间的关系只能打断你了。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奥巴马总统卸任后的新家。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2017年1月正式卸任，而他也已经早就安排好了退休之后的住所了。走进美国节目组这一期，就带您一起来看看他的下一个家。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总统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而奥巴马呢，也要从他居住了8年之久的白宫正式搬到一个新的地址里。那么他的新家在哪儿？长什么样？又会不会像白宫一样有特工层层为首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看一下。
跌宕起伏的美国总统大选在万众瞩目中落下了帷幕，川普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美国第58任总统，并在2017年1月正式入住白宫，而奥巴马也早早便将自己的退休住所安排妥当。那么来自芝加哥的他会不会重返故乡呢？
我们将继续在华盛顿住2年，这样女儿萨莎可以读完书，高中就读期间转学相当麻烦。
奥巴马还幽默地说，留在华盛顿，妻子米歇尔也可以继续守着她心爱的胡萝卜地了。不管这些是不是全部原因，奥巴马已经在好友手中租下了一栋大别墅，成为继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22年退休之后第一位卸任之后仍然留在华府的前总统。这就是奥巴马的新家。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奥巴马的新地址依旧处于华盛顿最昂贵最高档的社区之一卡洛拉玛社区 Colorama Neighborhood。 康涅狄格和马赛诸塞两条主干道贯通，距离市中心仅5至10分钟的车程。虽然交通便利，但小区依旧绿树环绕，安静隐秘。从1977年就开始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凯·肯达尔对小区的环境非常满意。
One of the reasons I've always loved living here is that the homes are so beautiful.
我一直喜欢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房子都太美了。我很喜欢开车进入这个小区的感觉，或者在这里走走逛逛。这里有点像一个秘密社区，因为它距离什么都很近，同时又是一个安静且便利的小区，因此也不会有乔治城社区那样的交通量。
另一位居民罗纳·弗里德曼在这里生活了将近20年。
我认为住在这里能给他带来归属感，这是他在白宫不能体会到的。他会有邻居、朋友，他还会在麦德龙公园里见到其他的狗，那里是我们的狗公园，他的女儿也有街坊邻居了。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区。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希望能享受华盛顿所提供的一切便利，同时又希望能保证隐私，远离喧嚣。
曼蒂·米尔斯和大卫·盖特森的团队从事房地产10余年，为全国前100的房地产销售。其团队隶属指南针房地产公司 Compass Real Estate， 在华盛顿排名2。
奥巴马租的房子有9间卧室、8个半洗手间，约762平米，所以空间相当富足。它还有漂亮的院子，即使在卡罗拉玛社区，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院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房子。
这座豪宅始建于1928年，于2011年翻新。有报道称，奥巴马每月租金为$20,000，而根据多家购房网站估价，目前这栋别墅的市值约$6,000,000，并可能继续升值。
这个价格较平均水平说算是高端的了，不过仍然不在顶端，不是这里最贵的。
在奥巴马入住前，特工和安全顾问早已为新家里里外外的安保设施忙碌起来。安东尼·查帕是前美国特勤局局长助理。
就如同你要搬进这个房子之前，你也需要一些时间想想你这幅画挂在哪里等等。这是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前总统，特勤局要依法保护他和家人的安全，保护方案会覆盖全天、全周、全年，只要他们在这里住着。
那么这栋别墅究竟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来提高安全性呢？
You're not going to change the features. You're just going to identify them and then figure out how to mitigate that risk.
不是要修改设施，而是要发掘隐患，并找出如何减少风险的方法。这里是大门，大门离街道很近，所以你的办法有哪些？你可以改进这个门，让它变得坚硬些，或者变成防弹门。再看看这些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是隐患，所以所有的窗户都需要改进。这和白宫一样，也有很多的窗户，很多措施都用来保护窗户的安全。同样，这批人也会带着从白宫学到的经验教训来巩固这里的设施。
不仅是别墅本身，甚至门口的下水道、停车许可、马路对面的树林等等，都是特工排查的目标。如此工作量需要多少警力呢？
You don't just come and pile people up, because now you're bringing attention to the place.
你不能调动一大批警力过来，因为这样你会把这里变得引人注意。同时，你也希望给新住户一个家的感觉，所以你大概需要有人在前门，有人在房屋的不同入口，在停车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的科技来留意周边的情况。
而八年没有邻居的奥巴马也终将迎来左邻右舍，不过想要做奥巴马的邻居也不是件容易事儿。
他们会被拜访，总的来说是要告诉他们安保计划是什么，如果他们看到了这里什么不寻常的，看到了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做。
查帕说，安保计划会尽最大努力给小区生活所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不过小区民众似乎对此毫不在乎。
我很高兴特工的到来，如果他们想帮我遛狗当然没问题。
这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这一点还不错。
其实卡罗拉玛的居民早已习惯了特工陪伴的生活，这里有100多个使馆、特使和外交官，经常需要特工保护。不仅如此，这里向来以名人政客居民而闻名，比如彭博社新闻媒体首席执行官贾斯汀·B·史密斯、田纳西州前民主党国会议员巴特·戈登，主持2016年第三场总统辩论的福克斯新闻台柱子克里斯·华莱士，还有已故的前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前总统威尔逊等都曾在这里安家，连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也在不远处有一处地产。
如果会有更多的游客要来看看奥巴马住哪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对住在隔壁的人来说。
从韶华到白首，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即将结束他的任期。功过是非与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新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也达到了2009年以来最高点的59%，成为卸任前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而卡罗拉玛小区的居民也翘首期盼他的到来。
快来一起吃饭吧！是的，我们想多了解您一些，我们想让您真切地感到您有多受欢迎。
走进美国，莫非、玉阳，华盛顿特区报道。
说话间啊，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美国人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呢，都是喜欢在客厅里摆一棵圣诞树。那么东北部的纽约州就有很多专门种植和销售圣诞树的农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纽约号称最大的天然圣诞树洛克菲勒中心的大圣诞树前。圣诞树呢，是美国人过圣诞节在家里必不可少的一件装饰品。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选择非常的多，购买的方式呢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对一部分美国人而言，到农场去购买刚从地里砍下的圣诞树， 才具有过圣诞节最正宗的节日体验。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周末，位于纽约市北部50公里外的威尔金斯农场入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人们大多来自周围的威彻斯特郡和纽约市。农场种植了大约25000棵杉树，其中一些已经存活了10到12年，高度在7到10英尺的道格拉斯冷杉和弗雷泽杉树将被人们选中，完成他们从农作物到圣诞树的最后旅程。对于农场经理兰迪·普拉特来说，这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会放在机器上摇晃一下，把散落的松针摇晃下来，然后用网兜装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帮你把树绑在车上。
农场在圣诞节前的3个星期的营业额，占到全年的15%到20%。但是去农场并非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唯一选择。自从90年代以来，塑料制作的人工圣诞树因为价格便宜、购买方便、易于存放和重复使用等原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不过对于威尔金斯农场的顾客而言，天然圣诞树带来的节日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Also, the family likes to come. We come out.
我的家人喜欢一起到这里来。我们在地里挑一棵树。到去年为止，我们一直是选择自己砍树。这是一家人共同参与的节日活动，不像是塑料圣诞树那样买回来放在那里就行了。
I prefer a real one.
我喜欢天然树，因为树枝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有两年我们买过人工树，但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Wasn't the same.
Growing up.We always had a real tree.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一直都买天然树，所以这里有怀旧的成分。
Tree in the house that's important.
威尔金斯农场出售的圣诞树价格一般在70到150美元，而在购物网站或商场里，美国人花差不多的价钱可以一劳永逸地买一棵尺寸相当的人工树。农场经理普拉特说，在价格方面，天然树的确无法和人工树竞争，但人们到农场买树考虑的不仅仅是价格。
Here on our farm, we plant between
1500. 我们农场每年砍伐大约1000棵树用于销售，但是我们会在第二年栽种1500棵到2000棵树。这些树种在地里，释放氧气，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塑料的圣诞树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只是消耗石油等自然资源而已。
When they're done, they get ground down.
这些树在圣诞节过后会被回收，分解成碎块，用于园林中保护植物根部的覆盖层。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在11月底呼吁全州居民在年终节日期间购买本州农场种植的圣诞树。库莫说，纽约州圣诞树农场数量位居全美第4。天然圣诞树的销售为纽约州产生$800万的经济影响。和两位朋友一同来农场买树的曼哈顿居民雷蒙德说，他们虽然没有听说过州长的声明，但是愿意响应州长的呼吁。
在纽约市的街头一些临时搭建的市场，你也可以买到很漂亮的圣诞树，但是我听说很多都是加拿大进口的。
圣诞树农场主行业组织全国圣诞树协会说，美国总共有大约15000个像威尔金斯这样的圣诞树农场。圣诞树种植业给美国经济创造了10万个全职或兼职的就业机会。在威尔金斯农场，这些就业机会的受益者主要是来自周边地区的20几名中学生。
这些孩子都是在收获季节来临时帮工的，他们在夏季和秋季帮农场收割苹果和南瓜，然后就是圣诞树。他们都是住在离农场不到5分钟路程的中学生。
市场调查显示，今年的圣诞节，美国千家万户的客厅里摆放的圣诞树中，有80%是人工树，只有20%是天然圣诞树。不过在威尔金斯农场工作了40多年的普拉特并不担心。他说，
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被模仿的，但永远不会被取代。
You're welcome。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郑玉文。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焦点对话节目要带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可以说打破了美国37年来的对台政策惯例。未来美中台三方还有各自多大的运作空间呢？另外一方面，中共突然宣布设立监察委，这是为了监察谁？还是一场新的权力分配呢？请您锁定星期五晚上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